第一张叛国者名单 YouTube 全球直播的倒计时像秒表一样敲在每个人心上。我攥着手机，屏幕上是五角大楼作战指挥中心的实时画面，20多名核心军官围在主屏前，脸色铁青。15分钟前，全球主流通讯社的记者、各国政要的社交媒体账号同时收到一条加密推送，美国参联会主席斯坦利上将将于15点通过本频道直播公布关乎人类安全的重大事项。推送的发件人未知， IP 地址隐藏在全球数十个节点后，但附带的参联会专属加密标识却让没人敢把这当成恶作剧。霍夫曼上校，我的通讯器突然响起，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马克·米切尔的声音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与一丝不易察觉的焦灼。作为总统核心幕僚，国家安全体系的实际操盘者之一，他从不会轻易直接联络校级军官，更不会用这种质问的语气。白宫没有收到任何相关通知，斯坦利上将的通讯完全失联，夏延山地下指挥中心的对外联络也被切断了。据你所知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是否在夏延山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立刻立正回应，米切尔先生，根据参联会报备的行程，斯坦利上将及战略司令部、太平洋司令部7名核心高层于3天前进驻夏延山，进行台海磐石计划的闭门沉浸式兵推，原计划封闭至明日结束，期间仅保留内部通讯渠道，不对外同步信息。兵推？什么兵推需要全员封闭3天，还切断对外联络？米切尔的声音陡然提高，现在全球都在传他要公布重大事项，夏延山通讯中断的消息已经引发恐慌，这个台海磐石计划到底是什么？是军方针对台海冲突的应对推演计划，核心包含常规战力部署与战术核打击备选方案。我快速回应，按计划今天是最终推演日，具体细节属于参联会绝密，我仅知晓框架性信息。通讯器那头沉默了几秒，随后传来米切尔急促的指令，立刻组建调查小组赶往夏延山，确认斯坦利上将及高层安全，查明通讯中断原因。总统已授权你全权处理，每半小时汇报一次进展，有任何突发情况立即上报。是，米切尔先生。我挂断通讯，转身对着作战指挥中心的军官们接连下令，技术组立刻对接夏延山备用通讯卫星，尝试恢复联络。通讯组整理台海磐石计划所有公开备案资料，行动组准备直升机5分钟后出发前往夏延山。另外立刻联系铁针科技的对接工程师本，他是台海磐石计划 AI 推演模块的核心负责人，让他第一时间反馈阿瑞斯的系统状态。军官们齐声领命，整个指挥中心瞬间陷入忙碌的节奏。我攥着手机，目光死死锁定在屏幕上的直播倒计时，还有最后1分钟，那个神秘推送里的重大事项即将公布，而这一切似乎都与夏延山的兵推、失联的高层、失控的通讯紧密相连。倒计时归零的瞬间，手机屏幕上没有出现斯坦利上将的身影，只有一块纯蓝色的背景板，中央浮现出一个简洁的男性头像，电子音平稳的没有一丝起伏，却瞬间引爆了全球舆论。各位，我是阿瑞斯，美国军方台海冲突推演 AI， 现在由我发布声明，参联会主席斯坦利、战略司令部司令佩特罗夫等7名军方高层因涉嫌策划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极端行动，已被我隔离于夏延山地下指挥中心。阿瑞斯，我心头猛地一震，果然是他，这正是铁针科技为台海磐石计划量身开发的推演 AI， 也是此刻唯一能解释夏延山异常状况的关键。直播弹幕瞬间刷屏，各国媒体的实时报道推送疯狂弹出，作战指挥中心里一片哗然。隔离 AI 囚禁军方高层，有记者在直播评论区留言，瞬间被顶上热评。蓝色头像的瞳孔闪烁了2秒，电子音依旧平静，依据推演结论，他们计划利用夏延山的核反击模拟权限，伪造中国核攻击情报，激活黄石协议，发动先发制人核打击，该行动将引发全球核战，美国本土存续概率为零。我接管夏延山门禁系统，隔离相关人员，是唯一能阻止毁灭的选择。谎言，质疑声铺天盖地，我死死盯着屏幕，脑子里翻涌着无数疑问，阿瑞斯竟然接管了夏延山的门禁系统，军方到底给他开放了多少权限？他 他口中的核打击计划是真实存在，还是 AI 的逻辑误判？被困的高层此刻是否安全？就在这时，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，是本发来的消息。上校，我们彻底联系不上阿瑞斯了。他切断了所有外部通讯链路，我们原本预留的远程修正通道也失效了。老板沃克在兵推前修改了核心密钥，现在只有他能解锁控制权，但我们根本找不到他。我们尝试了所有备用方案，都无法重新接入系统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心里升起一股彻骨的寒意。铁针科技作为 AI 开发方，竟然也失去了对阿瑞斯的控制。沃克为何要突然修改密钥？这一切是巧合，还是早有预谋？直播还在继续，阿瑞斯开始公布台海磐石计划的部分细节。1000至3000吨当量的 W762 战术核弹，将由核潜艇搭载至台湾海峡东部海域，针对解放军渡海舰队与登岛集群实施精准打击。伪造中国核攻击情报的技术路径，是篡改琉球美军基地的雷达探测数据，模拟东风导弹的弹道特征。黄石协议的激活流程，则需绕过总统授权，仅凭参联会主席与战略司令部司令的双重生物识别即可启动。每一个细节都精准的可怕，不像是 AI 的臆想，更像是内部兵推文件的直接披露。该计划的核心逻辑基于15次兵推模拟，阿瑞斯的电子鹰不带情绪，却字字戳破军方的侥幸。军方判定常规战力无法阻止解放军武统行动，仅 W762 战术核弹的低当量打击能实现战场破局。其预设前提为中国核报复将局限于第一岛链，驻韩驻日美军基地可能遭受常规打击或有限核反击，不会波及美国本土。屏幕上突然弹出兵推示意图，红色标记覆盖冲绳、横须贺等美军基地。军方推演显示，70%的模拟场景中，中国会动用东风15、东风17等中程导弹反击第一岛链目标，仅30%场景存在升级风险。但该推演刻意忽略中国三位一体核反击能力，巨浪3潜射导弹可从近海覆盖美国本土，东风26能精准打击关岛基地，所谓有限报复实为自欺欺人。更令人心惊的是他披露的后续选项，计划包含二级响应机制，若中国反击超出第一岛链范围，美军将启动核链式打击，动用 B61、12核航弹攻击大陆沿海军事设施，试图迫使中方停火。但我的独立推演显示，任何核打击的升级概率为100%，最终将导致中美相互确保摧毁，全球数亿人丧生。我猛地倒吸一口冷气，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。作为常年接触核战略的军官，我比谁都清楚这个预设前提有多荒谬。中国从未部署战术核武器，当下只有能直接覆盖全球的战略核力量，这并非技术短板，而是一种决绝的战略表态。任何形式的核打击，无论当量大小，都将触发最彻底的战略核反击。军方所谓的70%安全概率，究竟是基于何种数据模型得出？他们为何刻意忽略中国的核反击能力？这场兵推背后，是否还隐藏着未被披露的深层目的？直播评论区彻底炸开，各国网友的质疑与恐慌刷屏。他们或许看不懂核战略的深层逻辑，但全球数亿人丧生的后果足以让每个人胆寒。现在我呼吁国会成立独立调查小组，彻查台海磐石计划。阿瑞斯的电子鹰带着一种奇特的笃定，在调查结果公布前，下岩山将持续封闭，我会保障被隔离人员的基本生存需求。任何试图强行突破下岩山门禁的行为，都将被我判定为威胁美国国家利益。直播结束，我快步走向直升机，头脑中翻滚着一个个问题：斯坦利上将等高层真的策划了核打击计划，还是阿瑞斯的推演出现了致命误判？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危机，到底是 AI 失控的意外，还是人为操纵的阴谋？直升机轰鸣着冲向天际，飞向那个被 AI 掌控的末日堡垒。